那这个旧约让我们记得是有条件的，这个约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违反这个约，或者说如果你非犯这个约的话，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就放在约的里面，所以清楚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等到他们签字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这个约上面有许多条件，就是说如果你遵行这些话，神就当祝福你了。所以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不是像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没有条件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说，这块地永远是属于你的，而且你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个约呢是平安的约，但是旧约呢就不成了。旧约有祝福的，不过这个祝福呢，只是当你签你讲好了，你如果照着这个神所说的来遵行的话，这个祝福就临到了。如果你不照着这个来做，这个约上面告诉我们，如果你毁约的话，有什么结果？那个结果你可能受不住。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什么叫祝福呢？祝福就是说你照着约来做事。什么叫做咒诅呢？咒诅就是你毁约的结果。那么现在你把你遵守约有什么好处，然后呢把毁约有什么坏处，现在通通写在律的书上，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旧约，这就是摩西五经，这就是立约的书，这就是那个书了。但是感谢的，幸好今天我们除了有旧约还有新约，新约也是约的书。所以你看见吗？把所有的祝福和咒诅都写在律法书上。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昨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等到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摩西和他们复习了许多律法，然后最后你看见吗？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再读一下啊，二十六节。昨天读过了，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旧律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原文律法，这个西奈山的约呢，是有条件的，而且看得很清楚，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遵行了就蒙福，我们不违背了就受祸。那么即使耶和华你的神引你进到那去得为业的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那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在你明白，现在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当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以前，就在约旦，就在那个摩亚平原，神就对第二代以色列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连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还有一个是站在基利心山上，一边是宣布祝福，一边是宣告破坏之祸。然后众人呢都要说他们，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祝福他们的。那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今天不必再说了。我们说过有一座山，你看上去基利心山它是一片绿的，以巴路山看上去是一片黄的，一面代表祝福，一面代表咒诅。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等到你记得吗？我们昨天已经看过，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他们把这个耶利哥的仗刚刚打完，爱城刚刚拿下来，然后他们就通通聚集在那个最中心的一块地方。那就是撒玛利亚，也就是世界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都还记得他们怎样的和神重新坚定他们的约，他们对神的话说他们，对神的，所以他们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一面宣布咒诅。所以呢，他们都签了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和神在旷野立的约不错，那是西奈山下的约。但是呢，神后来把他们带到迦南，他们进迦南可以说第一件事情，除了征战之外，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神重新坚定他们所立的。那不仅如此，后来在约书亚的率领以下南征北讨，终于呢他们得着那块地，然后呢他们也把产业就分给十二个支派。没有多久，约书亚就离开这个他的责任了，他的职事快完毕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看见了，他们把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任务已经完成， 你想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就是要把这块地给，而是要让你们要给你的后裔拥有永远为业，地主永远他们产业，现在当中正好的，现在他们开始过迦南的生活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就率领所有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世界，聚集在撒玛利亚，就对着那些火山，在一个橡树底下，他们把律法写在一个大的石头上。然后你记不记得约书亚说，有这一块石头为证，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是从耶和华。然后你看，你证人说我们必定是耶和华，甚至于呢，约书亚要用金剑吧，一面说反话，说你们不能侍奉他，因为他圣洁的，他们都不能，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打完胜仗之后，终于从敌人手中把这块地拿下来以后，起头是刚刚进去，现在拿下来以后，打了胜仗以后，他们又在约书亚的率领之下，他们明明的再一次和神立了约。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个约，他们应该是进去，根据这个约，他们没有多久以后，整个地都是他的产业，现在的这块地是人间的天堂，只要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一定把天堂带在哪里，他们只要所在的地方，你把神的存在在哪里，他们只要到的地方，你看偶像的势力就慢慢慢慢的衰落，这是应该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读以色列历史，就非常的清楚，非常悲伤的一件事在哪里？就是说，结果你看见说，等到以色列分裂以后，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结果呢，北国不只是他们的省，他的就北国不只是政治是独立的，而且他们怕说有的人到南国去，受了南国的影响，所以他们另外就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个敬拜的中心就是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他们像我们昨天所说，他们一定是根据摩西五经，他们有许多的证明他们另外所设立的中心是对的。但是想想看弟兄姊妹，结果呢，他们就拜了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离弃了他们的神。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后来也失败了，但到底耶路撒冷离那块地的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就在那个约书亚那块石头分辨的地方，那个石头可以呼天唤地做见证，他们说他们要侍奉神，结果他们侍奉了偶像。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他们签的约，如果现在神照着他们所签的约来对待他们的话，神有错吗？神没有错的，神完全是公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慢慢慢慢的，你看以色列的光明，尤其是以色列，你看见虽然这个敬拜的中心在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撒玛利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恐惧战兢才对。如果有一点失败，在耶路撒冷到底这里还远，离那块石头还远，因为那个石头应该起来说话的。如果你看见吗？现在明明几乎等于就在眼前，就在那个石头没有多远的地方，以色列人在那里拜偶像了。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那一段的故事，你就晓得说以色列人多么像神的显灵。当初明明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结果没有多久他们暗暗的心就变了，没有多久他们就拜了偶像了，起头他们的首都还在世界，没有多久到了亚哈的父亲，因为亚哈的父亲呢娶了个媳妇，这个媳妇呢是西顿的皇后。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特地花了钱，就到了这个世界西边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你是可以说是个山头，那山头的周围一看的东西一片的麦田，那的确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块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这个原来的地主的名字叫什么？叫撒玛。所以呢，等到他把那个城盖好了以后，就叫撒玛利亚城，所以后来整块那一块地方就叫了撒玛利亚。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搬到那个里面去，就 就是说后面六年呢，他就搬到这个撒加利亚去，然后来呢，他的儿子亚哈就做王了。亚哈做了王，也是别人就做了皇后了。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如果你站在撒玛利亚的城上，你远远可以看，可以看见整个的地中海，而且没有多远，你几乎可以看见西顿。如果往北边看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所在的地方叫耶西别，他不必想着，他每天几乎能够想到他的，几乎能够想到，因为沿着地中海一直往北，就是他自己的故乡。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那个所有的偶像，他所拜的偶像，就带到撒玛利亚来。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撒玛利亚就变成罗马和希腊影响非常重的地方。那些神都是罗马的神，那些神都是希腊的神。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你整个的城啊，不是在那两个，不是在那个两个山中间，而且我们那块石头就在附近。现在他们是往西走，而且现在所盖的地方呢，就是靠着，就是面向整个地中海，所以实在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是完全透露在敌人的面前。现在你很容易接受从那边来的文化，果然不错，是耶西别影响了亚哈的信仰。到了亚哈的时候，在亚哈以前他们还敬拜神耶和华的，到了耶西别的时候，他们神几乎都换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所以现在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到了这个啥，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看，等到到了撒玛利亚城，结果整个那块地也就污秽了，因为有一座城叫做撒玛利亚城。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撒玛利亚，你发现最高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心碎里的他们行一些可羞耻的事，那就是一个偶像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月从此以后，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离开神就更远了。慢慢你会想起他当初他们在神面前所许的愿，想起当初他们所签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是何等伤神的心。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想知道神是怎么伤心，你只要读一读何西阿书，你就很清楚。和西亚每次讲的时候，以法莲都是举着北国来说的。你就看着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在神的感觉里面，你看见他们就好像做了淫妇一样。但是呢，神仍旧爱他，所以神要和西亚去娶淫妇，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告诉他们，无论如何，神仍旧爱他。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要记得，叫做旧约了，西乃山的约来说。你知道现在他们落到律法的咒诅底下，因为他们背叛神，因为他们遗弃神。但另外一方面，神叫何西阿你去娶她，什么意思？因为神向着他没有感觉。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同时两个月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工作，慢慢的，就是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首先我主要提起一点很重要，你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说我们要遵行，已经签了字以后，那个约已经完成了，摩西就上山去了，四十天没有下来，结果你知道他们就拜起金牛犊。然后呢，神远远听见就告诉摩西说，他说你这个神远远呢就看见了，他就告诉摩西。为什么我很快的稍微准确一点读那段话？然后你看，这个神一知道他神怎么说呢？神说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我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座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劲上的百姓，你前有热我，我要下他们发电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弟兄姊妹，这句话没有说错，没有说错，因为他们刚刚签约的那个磨还没有干，他们就已经拜了神，所以根据那个约书上的话，神是可以签灭他们，而且神的确确可以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结果感谢主，你知道摩西怎么来的？摩西代表里面有一句话抓住，完全抓住神的心。 他会修理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金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人的权利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你。那么神就是听了这个代祷，他没有牵连他。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两个月在那个发生过效，叫做这个西海三个月来说，神要牵连他们，但是神可以牵连他们而没有牵连他们，因为有一个代祷，那个代祷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摩西的代祷，他是根据神所当初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的约来提醒神，根据那个约你不能牵连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以色列人就存留下来，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后来看以色列人越来越走得远，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等到以利沙快死的快死了以后，我们看以色列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是那应该是在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个列王记下的记载，列王记下这个23章讲到以利沙死了，20节，然后22节我们看，约哈斯年间亚兰王他却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念经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你看见吗？这个话神是可以说出来的。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来说，神可以念经他们。而且神可以把他们赶走的，但是呢，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仍旧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所以就是，如果神不连续他们，他们可以被歼灭，而且呢，不久就会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现在还没有赶，现在还没有到公元722年。那么我们读到17章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旦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里。所以下面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故事，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到了公元前722年，亚述终于把以色列、把北国完全把他们攻下来，然后把他们掳到遥远的亚述。从此以后，北方的以色列国就亡了。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用外邦人把他们移民到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后人就成为这些人的后人。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所以这一段的故事代表什么？这一段的故事代表说，以色列好像是被遗弃的妻一样，是心中伤心的妻，现在呢是被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到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我们不知道在哪，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虽然是跟什么神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是根据生命记，我是根据这个，我们你记不记得生命记28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怎样里面有福，怎样有祸，然后他们被抛到这个万国里面抛来抛去，那么然后有什么北方有一个国要把他们掳去，弟兄姊妹，这些就证明说他们违反了西乃山，他们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们亡国就证明说神离弃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感谢主，我们能够得安慰在什么地方？得安慰就是在主回来以前，神要召他。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到约这个赛亚54章第6节。 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后来不只是以色列被抛弃，连犹大国也被抛弃，所以以色列全家都被抛弃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以西结但是其他的枯骨四散，那么他们呢就被隐藏埋在整个世界的坟墓里面，他们变成枯骨，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那所以以色列全家获得，那么弟兄姊妹，不只包括以色列十个支派，也包括南边犹大两个支派，他们通通被夺走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神是根据他所立的约。神如果神不这样做，他不义。你看见吗？因为他是明明签好的，如果你违反的话，你一定照着来做。所以神完全照着他们当初说阿们阿们，他们都是阿们的，你记得吗？就在撒玛利亚那个两，就在一边在这边，一个在以巴路山下面，他们宣告神的咒诅，他们说阿们，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个咒诅临到我们，他们说阿们。所以就是你签字的，所以神完完全全根据以色列人所签的字来让引导他们，这个证明神是公义，否则的话就天下没有正义。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被掳。那么以色列人被掳有两回事，哪个国有两回事？一次呢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是因为有定塔十字架，定塔十字架愿流着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又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那么弟兄姊妹，无论从北国从南国来讲，到了主回来以前，根据预言说，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召回来，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那么神为什么把他们召回来？神为什么跟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神到末了要第二次要伸手把以色列人弄回来，并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犹大光亡国一次，亡国两次，最后还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招回来，而且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就是根据亚伯拉罕，就是根据那个平安。所以那个平安的约就是以色列民族是会被消灭的。那个平安的约意就是说，虽然火烧在经济上，但是呢经济没有烧毁，这就是这个平安的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根据这个平安的约，那块地永远是以色列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以色列不经过神的管教，那个咒诅就代表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带以色列好像带儿子，那个所谓的咒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实在是神管教他们，神让他们受了许多的痛苦。你看，你特别到了希特勒的时候，600万名犹太人惨遭屠杀。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经过这许多的时候，他们要记得，这些事临到我们，临到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以巴路山上，或者在基利金山上宣告神的祝福，宣告神的咒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意思就是他们签了那个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落到这个情形，但是为什么他们回来？他们回来都还没回来，他们怎么就可以回来呢？那是因为神的保证。所以你读圣经的话，就是在他们很不幸的时候，在1948年5月14号，你看见以色列国终于诞生。那么根据这个读科学人告社会科学人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亡国亡500年以后是不可能再复国的，而且当这些人被一经过1900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一定是被同化的。不，南国人都是，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中国人所以难同化，到目前当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住在自己的地方，在中国天下是完全在自己的地方。但是你试试看，等到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你试试看，第一代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是一定是和是这个媳妇，都就是说自己的儿女呢成家的一定是中国人。但是你今天到美国去看一看，不要和一代两代，你看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你中国人可以说最保守的。但是你知道的，不管你的教育如何，到第二代就不行了。 但是以色列也不是如此，以色列的圣经说他们是独居的，神确实让他们保，因着他们不肯这个娶外邦的缘故，所以神的确借着他们保持了一个很单纯的民族。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果然听到主耶稣是从哪一个支派来的，所以这个有他所谓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件事很神奇，按理来讲他们应该被消灭，按理来讲他们应该被同化，但是很稀奇，到了时候到的时候，你看见就是他，你看见他们在无形之中建立了一个帝国，是别人，是别人所不知道，根本在无形中他们建立一个帝国是别人看不见的。你知道经过了那么多年，我们不知道北国的人漂流到哪里，其实南国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漂到哪里去，现在都分在世界各地，应该他们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世纪和前一个世纪，几乎可以说是这一班人好像不见的人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世纪，影响了这个世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在这个德国就是大屠杀，这个谁大屠杀，就是希特勒大屠杀以前呢，他们发现啊，犹太人在整个的德国不过是2%到3%的人口。但是呢，那个时候犹太人呢，他们是占有整个德国医生的10%，而且呢是整个德国律师的16%，是整个德国牙医的10%，还有呢是德国所有银行家的17%。我们的今天股票的系统还有许多的系统是他们从他们来的。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呢，是他们有了他们房地产是他们的，什么很多地方不是包括百货业者都是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希特勒就写了，他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看到犹太人，他说慢慢的我就开始恨他，所以我们知道他就开始了后来很有名的这个，后来就我们知道就开始了这很大很大的这个。就在这么1900年，虽然他们好像应该被消灭了，但是呢，他们无形中给人类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哥伦布听说是犹太人，阿斯林和犹太人发生关系，维他命也是犹太人来的。那么他们无论在商业、在财政、在各方面，在甚至于这个演艺界各方面。艺术界他们都是表现非常非常优越。到1986年，他们做一个统计，他们要想知道到底到现到1986年那么多诺贝尔奖金的得奖者，他们都对世界贡献非常大，那不是普通的贡献。结果他们发现说，到1986年，犹太人中间有5个是拿和平奖，有30个是拿物理奖，有8个是拿文学奖，有12个是拿化学奖的，有33个是拿医学和生理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他们好像已经被消灭了，按理来说完全被同化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府，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们还存在，而且无形中建立的帝国好像影响整个的人类？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世界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诺贝尔奖这里面有爱因斯坦，在诺贝尔奖里面有许许多多对这个世界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但是就是如果他们有个现成的国家，他们的贡献可以说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根本没有国家，他们是可以到处漂流，他们到了中国就改名换姓，到了12世纪到了中国开封的时候，那么他们把自己名字改掉，都姓当个姓赵。所以现在如果你到他那地去，你去吃中国饭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一定姓赵，原因他们从开封回来的。所以你看见吗，到处都是犹太人，到处被人追赶，到处被人讥笑，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是阴沟鼻秤沟鹰等等等等。但是另外一方，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整个的人类受他们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神的爱没有改变。那不止如此，现在我现在稍微举几个名字，弟兄姊妹，我讲一讲，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和犹太人有关系的。你们去买汽油的时候，有一个招牌叫 Shell， 有一个叫 Exxon， 有一个叫 Texas， 一个是叫 Novo， 那你不知道就不知道，没有关系。还有大家 Coca-Cola 大家知道 Coca-Cola， 还有 Nash Factor 你是波多，那么还有 IBM、希尔顿、Sears、J.P. Morgan、DuPont、Merrill Lynch， 这个当然如果在台湾这个很辛苦 ，GM、米高梅，然后他的派拉蒙。还有派拉蒙，还有 Warner 华纳，还有二世纪福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啊，然后呢，这个华尔街 Journal， Wall Street Journal， 还有 NBC、CBS、ABC 等等等等。那就是指今天你会发现，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就算是在这个演艺界，你看见说他们也都是佼佼者。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他？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很奇妙的语言。那因为这个缘故，一面来说，根据他们违反了西乃山的约，那个在撒玛利亚那块石头要起来呼叫说他们是得罪神。他们今天确实是有罪，所以他们到处被漂流，他们到处被追赶，即使你甚至到处被屠杀。但是总的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神是把这个地给他们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到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那么现在他们回来，根据圣经的预言，不光是南国的回来，乃是南国和北国一起回来。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束第37章，以西结37章。也是37章，我想，我们看休息一下就好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家。”你看，这个犹大和他的同伴就代表南国。这以法莲呢，是代表北国，在旧约都是这样子。十七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结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结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现在不再是两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中心永远回不去了，永远是回到摩利亚山上。小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所以，然后下面说，我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之物比一切罪过玷污自己，我就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接近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弟兄姊妹，经过了神的管教之后，他们要回，就那个咒诅就是神的管教。然后呢，他们要回到哪里？要回到以色列的山，不再是两个国。弟兄姊妹，看现实的一个国。然后你再读下去，那个国其实就是弥赛亚国，就是千禧年国。千禧年，你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卫，就是这个圣经上所说的大卫，他就在那里掌管完全。所以这个就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要完成的。那现在我们再看几个地方圣经，第一个是接着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 十三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三节，以法莲嫉妒，我讲到这种十一节都写得很重要。当那日主义二次伸手就为自己百姓都所胜利，这二这个问题二次，第一次呢就是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时候，他把以色列经过四十年又把犹大两国的支派人就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次。所以十一节，当那日主义二次伸手就为自己百姓都所胜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等等等等所剩下的十二节，他不像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然后下面说，以法莲的嫉妒就被消散，扰害犹大就被解除。以法莲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是两个长成的一根。下面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飞，泼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二次，就是到1948年，如果神再叫他们回来的话，那不光是有中间有犹大支派的，也有北国遗失十个支派，你看神就把他们带回来了。那么以法莲并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饶害以法莲。那么圣经怎么说呢？他们要向西非泼在非是人的肩头上。这就告诉我们，他们在1948年回来的时候，有的这些失去的这些，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是被掳到东方去的，是被掳到亚述啊什么这些地方，好像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去。但是呢，到了有一天呢，他们要坐飞机回来，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向西飞，而且泼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大家都知道，现在他们并他们的首都啊，那个机场在什么地方呢？那所在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就是非利士之地，那个事实上就是非利士人的肩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不光是这个不光是十个支派迷失的，他们要飞回来，而且他们要降落在泰勒利。那不止如此，别的其他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法莲和这个犹大要成一个，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我们再看耶利米第三章，耶利米第三章第十八节，耶利米第三章第十八节，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地。那这里的应验在1948年以后。为什么从北方来？因为他们都被掳到北方去了。那从北方来，让他一同行，一同来到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地。那么这个因为神应许亚伯兰说，这个地是永远的地。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耶利米第五十章第十节。耶利米第五十章，耶利米第五十章第四节，五十章第四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谁走谁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是来到什么？来到西安，不是来到基利新山上。他们就面向这里，就是面向神的殿，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基利山去了。最后，你看见神工作的结果是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合一的立场永远是耶路撒冷，不是基利西。今天基督徒不可能在神所命令的合一立场之外，你再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是不可能的。根据神永远的旨意，最后他所要达到的，最后你看你一定是要达到这一些。而且呢，他们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那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勉励。 那最后我想我们再看一个地方，那就是和家族。和家族第一章，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归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或者说做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那么这就回到我们第一天晚上所交通的，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我们知道在耶斯列平原就是哈米基督的战争，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了，不光是北国的南国都回来了，但是呢他们回来以后因为什么呢？最后他们所遇到的就是耶斯列的大日，日子必为大日，因为我们说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在哈米基多顿，而哈米基多顿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可见在这以前呢，你看见神已经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你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好好最后再回到以赛亚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虽然撒玛利亚是被弃绝，虽然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是被人忘记的，但是让我们记得神没有忘记。所以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根据亚伯拉罕的约，神最后呢要把他们招回来。就像这里说耶和华招你如招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子有些，然后就是幼年所许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然后下面就是神对这些人解释为什么神这样做。下面说我离弃你不过片刻，那是根据西南山的，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那是根据亚伯拉罕的永远。我的高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这是因为你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却要以永远慈爱连续，因为神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永远约，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迟钝。所以君子一看见这些人回来了，他们会害怕，但是感谢主，神这么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所以君子们，为什么神说平安的约？因为平安的约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是只有神签字就有效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感谢主，我们今天看这个应用是很清楚的，神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新约，那么那个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但是那个新约重新取代了旧约，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就成全律法所要求的。那么同时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我们就从律法的咒诅底下得救出来。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以巴路山那个咒诅只为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我们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他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就赎出来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个新约所包括一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就是那个永远的约，他是永远的爱我们。那不是如此，我们要记得说，现在我们不再受旧约，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因为基督的生命叫我们能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那同时在这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从那个咒诅律法咒诅下已经完全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音。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神不管教，神还是管教。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光是祝福，而是赏赐。所以讲的旧约、新约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要得赏；讲的国度要讲的赏赐。在旧约讲到国度，因为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么在国度里面讲两个东西，不是祝福就是咒诅，这是地上的国。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天对以色列人说，神把他的国从你们手中拿过来。我想我好好看一下，很重要，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那可见神的国本来在谁的手里？神的国本来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但是因为他们毁约了，他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不时被遗弃，不时飘在全世界的地上。同时呢，神就把他们从他们夺取，把这个国，神的国从以色列人手中夺取，然后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咒诅。那么同时呢，这个就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就是神。但大家不要忘记，神怎样对以色列国有管教，神对我们也有管教。不过对以色列国来讲，他不是祝福，结果什么？他不是祝福就是咒诅。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咒诅，咒诅已经被我们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咒诅，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我们不再需要经过咒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咒诅。但是不要忘记，还是有管教，因为你若不顺境，很明显我们知道有管教，但是那个不是咒诅。但是同时呢，在新约里面不讲也讲祝福，但是比耶稣讲的更多的是什么？是赏赐。讲的国度就讲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看清楚，今天你看见吗？我们以我你看见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也怎么对待我们。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落在神的管教底下，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以为他离弃我们，但是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平安。这个不是咒诅，是对以色列人，是对我们不是。那不止如此，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另外一个地方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轻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是用他自己血立的新约，所以那个约呢是平安的约，是不轻易的。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你看都没应用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故事是以色列人故事，但是应用呢是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就是代表整个的迦南地里面的丰富的其中的一个。这个丰富是什么？这个丰富就是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受了许多的管教是有的，但是我们敬拜他的道路，神他平安的约是不轻易的。当你看见大山挪开，小山迁移，这就是走山。但是主说但是我的慈爱并不离开。许多时候神在我的身上，十字架的工作好像地震一样，把那些属肉体的震掉了，把那些属神的跟属天属主的跟就留下了。那主说我的慈爱没有离开，剩下的一定是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我平安的约也不轻，我们一直的就永远不轻。主他不止把平安留给我，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所以让我们永远的记得主旨，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千人可以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可以扑倒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如果隐藏在他的隐秘，在他的印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所得的，你看，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因为他已经和我们立约。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怎样被掳，后来又怎么样归回，他们那样得罪主，一面来看好像被弃绝了，但另一面你看主怎样安慰他。如果主是这样安慰属地的百姓，主今天更要安慰你和我。 那对我们来说清楚的，下面这一段话就更清楚。对以色列人是把守的，对我们就很清楚。你这受困苦、被动、飘摇、不得安慰的人，我必采设安置你的石，怎么可能采设安置石头呢？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没有一块石头是采设的。但是下面说，哦，我们才明白过来，因为有蓝宝石，有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原来神在一块石头上涂了蓝颜色，神在一块石头上也涂了红颜色。但是我们知道，宝石的产生是因为这块石头在地里面经过高热又经过高压，许多时候我们是受不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工作对我们太重太沉重了，但是很清楚，没有想到神借着这样的工作，把石头的颜色给了我。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我们是不透明的，现在我们透明；本来我们像铅笔芯一样，又脆弱又黑又不透明。但如果把这个铅笔芯放在地心里面，经过高热，经过高压，它就变成金刚钻。本来是不透明的，现在透明；本来是脆弱的，现在变成钢铁。本来是不透明的，现在能够让光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那弟兄姊妹，你读下面这幅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这是为什么在全本圣经最后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好像被放在这电影，我们如果顺着生命的水流在那里走的话，你没有多久你会找不见，再等一等你会找到宝石，再等一等你会找到珍珠。为什么？因为最后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就是这些材料。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受神的雕刻，受主的训练，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顺着生命的水流，就像伊甸园一样，我们是被浇灌的园子，结果在我们身上有荆棘，在我们身上有珍珠，有宝石。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最后呢，神所要达到的目的终于达到。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勉励，让我们从这里得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如果神在以色列上是这样做，因为神把整个以色列历史摆在我们眼前，那块地也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亲眼听见，我们亲眼看见，在圣经上说那块石头要做见证，结果你看见他们怎样的失败。虽然如此，神有一天还要把它带回去，带回到神永远的居所。那最后弟兄姊妹，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看见说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你这受困苦、被攻、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给你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主在我们身上，一面好像是受苦，好像受苦的时候，主似乎是弃绝我们、离弃我们。但是最后你看，你说，最后审查到他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受苦，但是我们不以为耻；我们虽然受苦，但是我们相信说，他和我们立得平安。所以感谢主，这个爱是不褪色的爱，因为他的爱不褪色，所以在我们石头上就加上彩色。那这个彩色是什么？这个彩色不是画上去，这个彩色是烧出来，这个草色是压出来，这是代表主的爱。所以就是每次主在我们身上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辛苦了，事实上是神优待。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只好说到这里。这一次这个系列没有讲完，就是说我恐怕要借用明天早晨的时间。所以明天早晨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同样的一个题目，是对当地的这个弟兄姊妹交通的。所以如果明天晚上你不能来参加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希望能跟国道要一个卡带，就是关于明天早晨。这样虽然你只参加三次，但是明天早晨的信息，如果你若能来，当然你就听见；否则的话，我想卡带也能帮助你完成这个事业。因为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其实还有许多的话，我们留到明天早晨再说。我们低头一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但愿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能懂得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敬拜爱都归给你，靠主基督。